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今天呢，第一个想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这个空中巴士380的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呢，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停产了，这个飞机有点可惜啊。这个我们知道空中巴士集团是唯一的能够跟波音集团竞争这个民航客机的一个大的集团。那空中巴士集团叫 Airbus， 是欧洲的一些国家联合制作的，包括德国、法国啊、意大利啊、西班牙这些国家，大家就联合来做。最后呢，在法国的图卢兹有总装啊，这飞机都是那里出来的。那么这个他们的所有的飞机都叫 Airbus， 我们简单叫做 A， 这个 A 字头。头前的后面排的飞机呢，什么320、330、350都很多的，但是呢，这个大概十多年前就出了一个这个380。那个380出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新闻报道是所有国家的机场啊都不能用，因为它太高了，它是纯粹的两层楼。我们知道世界上的飞机都是一层楼进去，只有这个美国的波音747是前面有一部分是两层楼，那两层楼也就是一小部分。那么但是呢，这个空巴就是空中巴士集团呢，就在这个21世纪又推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客机，叫做 A380。 这个飞机呢，由于太大，所以呢大部分的机场啊都降不下来。所以呢，当时380准备推出的时候呢，要到很多国家呢去尝试。很多国家呢，为了接纳这个 A380 呢，都要改造这个机场啊，它的那个登机桥啊，那个登机口啊，都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它实在太大。它大到什么地步呢？如果说它全部变成经济舱的话，它可以坐600人。那个你想，如果这个航线非常繁忙的话，他飞一趟就等于别人飞两趟，所以呢，这个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这个空中巴士集团呢就推出了这个 A380。 这个 A380 呢，就是因为他推出来以后啊，他如果做不满的话，他就要亏本。但是呢，在很长的一个时间，这个 A380 呢都好像非常受欢迎，因为世界上的这个航空啊，在前一段时间是非常的热络。但是呢，自从了这个新冠病毒这个传染病啊，2020年开始传染以来，这个全球的这个航空市场呢，就进入了低谷。那大家都不能出门了，大家都不能走了。这个有谁坐飞机呢？坐飞机呢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越大的飞机就越难装满，所以呢，这个 A380 呢就停飞了。那个停飞了以后，到了这个2023年，这个新冠疫情已经过去以后，这个 A380 呢又开始再继续飞。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见的不多，因为呢，在美国的境内呢，我们见到有 A380， 但是在美国不是非常主流的机型，因为美国尽量的用他们自己的飞机，就是波音的飞机是比较多啊。并且呢，这么大的飞机有很多机场都不适合，所以它只适合这个大型的机场去使用。那么在中国大陆方面呢， A380 呢曾经是一个非常红的飞机啊。我们记得这个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大概2008年前后啊，这个中国的南方航空公司就买了好像5架。我呢比较早坐这个飞机，因为当年呢我经常这个从洛杉矶飞广州，那么这个执行飞行呢就是这个南航的 A380。 那个飞机的确让我是大开眼界，因为太大了，那个走进去两个整整的满层，并且它的商务舱的留的座位也比较舒适，比较新颖，所有的设备都比较好。所以呢，坐了好几次这个 A380， 就觉得 A380 呢将来会成为这个跨太平洋飞行的主力的客机。没有想到一场新冠状病毒来了以后，这个飞机呢就不飞了，不飞了。现在新冠疫情过了以后再看呢，这个已经没有了，就是南方航空公司的 A380 呢就送到 就已经退役了，就放到美国的可能是亚利桑那的沙漠里面把它包起来，也就不用了。所以呢，现在在中国的市场上就看不见这个中国的航空公司自己的 A380， 好像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不过呢，有很长一个时间，这个世界上还有两个航空公司飞中国的飞机是用 A380， 一个呢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小国，这个国家就是阿联酋的航空公司，它是全球用 A380 最多的这个国家，这个公司。那么它有几十架 A380、因为这个有钱嘛，并且呢它从中东到各地的这个飞行的路线非常的漫长，所以呢它主飞这个 A380。 所以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以前呢到了最近还是每个礼拜都还有这个飞机飞北京的航班，飞上海的航班是用 A380 的。那么另外的一个飞的呢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它也飞这个 A380。所以呢在中国呢就不能说 A380 就完全不见了踪影，那么还是有两家公司在飞。但是呢最近呢这个 A380 呢看来呢就全部要撤出这个中国大陆了。这个呢大家我现在看的第一条消息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航空公司的 A380 已经呢不再飞北京。那么在上海呢还留了一班就是还要飞。但是呢这个上海本来两班这个，但是呢现在呢就换了一个更小的飞机，就是美国的波音公司的777-300ER。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是撤了。那么大家说这个春节这个期间那个会不会换回这个 A30 呢？因为人多，但是呢看见这个整个春节的这个8天假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 A380 并没有继续飞这个中国，那就是 A380 呢这个就走掉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三月份，就现在已经到了三月份，我们看看呢北京的两班的 A380 没有恢复，上海的也没有了，全部飞的是波音777，而连广州的飞的也不是 A380 了。而且呢不仅仅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航空公司不飞 A380 飞中国，是连新加坡航空公司也不用 A380 飞上海了。那么其他的这个 A380 就没有，其他的飞机还在飞中国的北京和上海，那个就仅仅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它还有波音777、空巴 A350、波音的787，还有波音的737，这都还在飞，但是呢 A380 呢就不飞了。这个 A380 呢是人类最大的客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这个 A380 它可以装600多人，如果是高密度的这种枢纽的航空线，这是赚钱的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自从2008年以来，新加坡航空公司呢也用 A380 从新加坡飞北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一直使用 A380 飞上海，但是现在呢就全部离开了。那么大家说为什么这些大航空公司就都不飞这个 A380 呢？这个只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现在外国人很少到中国来，这个并且呢国内的出境的人也完全没有恢复到2019年以前的那个情况。所以呢这两个国家就阿联酋航空和新加坡航空公司的 A380 就很难填满客人，那它飞一次就亏本一次，所以呢现在就不飞。那么我们知道 A380 呢它的油耗大，它那么大一个飞机，所以呢它航程的成本呢就比较高，所以呢要赚这个钱就必须有充足的商务客人才能够支撑啊。我们说民航公司一般把客人分为三类，一个呢叫商务客人，就做商务舱的这一部分人呢，这个是他主要的赚钱的这个对象。第二个呢是旅游客人，这些人是去旅游的， 它受季节性影响很大。就旅游的呢，比方说放长假期，这些暑假寒假这人就比较多，或者是过西方的 Christmas 或者中国的这个农历的新年，这飞的人比较多，过了以后就会少，这旅游人客。还有务工客人，那就是打工的，就是做这个经济舱的这些人，这三种人。那么这三种人里面呢，商务舱的客人呢，就主要是指那些出公差的能够报销的这个客人。这些人呢，对于服务要求特别高，对时间的要求特别严，对机票的价格呢他不在乎，因为能够报销。但是呢，由于这个三年的新冠疫情啊，这个中国的防御措施呢非常严格，所以呢很多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基本上就撤离了，就外国公司就走了，或者呢有些还在的话就改为线上办公，所以呢商务客人就锐减。那谁去做380呢？那么大家说这几个公司不做了，这飞机不就报废了吗？啊，像中国的南方航空公司现在就放在亚利桑那的这个沙漠里面了。那么这个阿联酋有那么多 A380， 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有那么多的 A380， 到哪里去呢？有的，他们呢最简单的主要呢是美国和印度的这个航程就飞得多。阿联酋呢去年就曾经宣布，在2024年的10月1号他要恢复 A380， 这个要飞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那个客流非常好。结果呢，因为人太多要去了，所以呢阿联酋呢改变了计划，本来说今年的10月1号恢复，现在呢3月31号就恢复，就提前了。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购票就可以看到，这个买票都基本上订满了，也就是说中东有很多人要到这个美国去办事，这个商务客人就多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两个时间，在中国三月份 A380 全部停飞，而在这个时候这个阿联酋3月31号就恢复飞美国，所以刚刚呢就是把中国的这一部分飞的 A380 呢就换到那个美国去了。那个阿联酋航空公司现在呢狂飞美国，它在很多航线上都投放了 A380 啊，比方说在洛杉矶、旧金山、 Houston、纽约、华盛顿5条航线上都投放 A380， 现在已经增加到每个礼拜35个航班。另外呢 A380 呢它还继续的用投放到英国，每个礼拜由这个阿联酋飞英国伦敦这个希斯罗机场的每个礼拜有90个航班是飞这个 A380 的。另外呢这个由阿联酋从中东飞到澳大利亚每个礼拜有42个航班是飞 A380， 飞法国、德国每个礼拜有28个航班。另外呢从中东飞泰国每个礼拜也有20个航班都是飞这个 A380 的。所以呢不能说 A380 呢就没用， A380 呢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它呢只是沟通这些航点之间的这个旅客的这个交通，也就是说这个航班从中东到美国的各个大城市，到英国、到澳大利亚、到法国、到德国、到泰国的航班都非常多，所以呢这个解决了这个人流。我们知道阿联酋呢是个小国家，但阿联酋航空呢它是个大航班、大航空公司，它呢是起到了在中东飞到世界所有地方的这个作用。而阿联酋的这个 A380 的航线呢它飞全世界，刚才我们说了，刚才那些它飞到巴西的圣保罗、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新西兰的 Oakland， 它去年还增加了飞毛里求斯、飞新西兰的基督城和飞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的航线。那么今年呢还要在法国的尼斯和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的航线上将现在用的波音777替换为 A380， 也基本上是把从中国市场上挪下来的这个飞机投入到它的新航线去。所以呢不能说 A380 呢就退出使用的，现在呢它反而在使用的非常的频繁。 新加坡航空公司的 A380 呢，没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航空公司那么多。他呢决定从上海飞上海浦东的这个航线上退出来以后，他要安排他的其他的地方才行，否则这个飞机呢就没用了。那么根据这个我们看见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计划呢，他会在新加坡飞这个德国法兰克福的航线上用这个 A380。那么另外呢还准备呢投入飞印度的两个机场，就是德里和孟买 Bombay。我们知道印度是当今世界上的民航的暴发户，客流情况是井喷，不用 A380 呢就恐怕镇不住了。但是印度的问题就是它的基础建设远不如中国，机场破旧，不像中国的机场那样高大啊，高端大气上档次。中国内地呢有20座机场是可以降落这个 A380 的，而印度呢这个只有德里、孟买和科钦三个机场可以勉强承接 A380。那么所以呢新加坡航空公司通过对比的话，只飞两个就飞德里和孟买，我看印度的这个机场呢恐怕会面临一股啊这个赶快的兴建，因为否则的话它的人流现在那么高，这个飞机呢就来不了。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些地方飞这个话，大家说中国是不是完全没有 A380 的身影呢？有的，因为香港和台北的机场现在依然有很多的380的航班。那么所以呢估计呢，如果到今年的暑假，2024年的暑假，如果这个航线上的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这个航空公司随时呢会把 A380 呢把它调回来使用啊。这个就是讲航空这个的故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台积电的这个故事啊。台积电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有什么讲的，台积电是世界上最大的最重要的这个芯片的代工厂。那么台积电呢这个基本上是承载了世界上差不多50%-60%的这个芯片的这个代工的任务。所以呢如果台积电出了问题的话，全球的这个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美国呢对这个事情呢其实很担心的，因为这个这么先进的半导体的芯片，这个制造业高度的集中在台湾的一个地方，并且在台湾呢还是台北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工业园区。那么如果一旦台湾出了什么事情啊，比方说跟中国大陆之间产生了这个纠纷，被这个包围或者开战，那么这个台积电一受影响的，全球的半导体呢就受影响。所以呢美国呢一直非常担忧这个台积电过于集中。那么所以呢担心台湾呢一旦被封锁啊，并且产生战争，那么这个供应链受到影响，那个美国呢就很难这个摆脱了这个问题，因为美国自己做不了这样的芯片，美国能够设计芯片。所以美国呢在去年通过了这个叫做 Chip Act， 也就是芯片法。那么美国政府呢要透过投资$520亿，用这个做补贴，鼓励半导体的制造厂呢搬迁到美国。这个呢目的就是降低相关供应链的风险。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Chip Act， 也就是这个芯片法，它的设计上考虑不足，搞得美国呢现在呢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台湾去年动工的那个在亚利桑那的那个 Phoenix 这个凤凰城的那个芯片工厂的延迟到现在呢也没办法开工。那么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是这个芯片法没有考虑到的，就是美国没有这么足够的高技能的工人啊，他有设计能力，但是他缺乏制造的能力。这个今天呢和大家就讲讲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个当前的半导体的行业呢是进行了这个专业化的分工啊，这个专业化分工当然有好处，但是它也有它的坏处。我们知道现在的半导体行业呢是由全球各地的专业公司主导的，台湾的台积电呢它专注于接受芯片设计公司委托的代工生产。这个代工啊我们讲的很多，这个英文的原文呢叫 contract manufacturing， manufacture 就是制造， contract 是签约，签约是代工，就是我不设计你设计，我来生产代工，按这个订单。它的主要的生产的内容，就台积电呢，就生产高端的芯片。在半导体的生态系统当中呢，它呢有其他重要的这个内容，比方说美国设计芯片，这是美国的一个核心内容，上游了 AMD 还有 NVIDIA 这些，还有 Qualcomm， 这几个是美国的设计的。那么制造这个微影设备的荷兰的公司 ASML， 这个是第二个。日本呢生产芯片制造设备的东京电子公司，还有英国做的用于设计芯片软件的公司 ARM， 这是几个。那么其中呢，台积电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生产的这个关系啊。我再讲讲这个流程，美国设计芯片这个三家公司 AMD、 恩伟达和这个 Qualcomm， 这个制造这个光刻的设备的荷兰的公司 ASML， 生产芯片制造设备的东京电子公司，还有提供这个设计芯片软件服务的英国公司这个 ARM， 这个加起来呢，就上下游台积电在这个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种啊五级的专业分化呢，带来两大好处。这个好处呢，就是全球供应链上的每一个这个部分呢，都可以专注它擅长的领域。比如说美国做这个芯片设计，荷兰做光刻机，这个日本做这个生产芯片制造设备，英国呢做这个设计芯片的软件服务，大家分头干，所以呢就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大家专注的话，每个环节的产能呢都能够相应的配合，使得这个半导体产业能够因应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冲击，因为大家各干一行，也能够应变。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一条链，我们讲的这么一串啊，这一串的链呢，如果当中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那个就非常大了。那当然比较起来，美国本身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荷兰呢基本上没有可能出问题，日本呢也不会出多大的问题，英国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就有可能出问题，因为它的特殊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那么这个就叫瓶颈。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和日本呢就想办法把这个瓶颈呢把它解决了。那么所以日本和美国呢都提供这个国家的补贴，让台积电呢就转移工厂到他们那里去。那台积电呢，它的核心的制造只能在台湾，因为它的设计人员、它的制作人员，特别是它的整个设备都在台湾。但是呢，美国呢一直呢对台湾增加压力，叫台湾的建厂去。所以呢，台积电呢也在这个情况下就考虑呢也建几个厂，因为也必须考虑到台湾，它万一出了事情的话，台积电就要停工，它造成的国际的影响。台积电呢现在呢在两个地方做工厂，一个呢在日本的熊本啊，这是一个地名。那么在熊本的第一个工厂做了以后，据说以后有计划会在熊本开4到5个超级工厂，那么能够把台北的这个台积电的产能一部分放到日本去，而日本的工人的素质呢相当高，所以这个呢就基本上可以保证了台积电它的稳定，这是第一个。但是呢，美国更希望它的工厂呢搬到亚利桑那，搬到美国，所以呢最后决定呢就在凤凰城。但是呢，在日本的工厂呢现在已经提前完工了，那么现在台积电的很多供应商呢也规划在日本设立工厂，但是在美国 Phoenix 凤凰城这个计划呢就严重的延误。那么也台积电下面的供应商呢也很少有人再想在这个凤凰城，在亚利桑那去开厂。这个就是我们说美国的芯片法它其实考虑的不足。台积电呢其实25年前就在美国就建厂，本来就是想在美国本土化，但是呢这个工厂25年以来都有问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当时台积电是在这个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建了一个工厂，就变成了台积电在美国市场的滩头。但是这个工厂用了25年都没有办法达到在台湾的这个生产的比率，用了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培训设备部署，但是呢在波特兰的员工的生产率呢比台湾低 50%， 也就是他们的成功率还不到台湾的一半。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呢这个基本上呢就不选择继续在美国的俄勒冈这个扩展了，这没办法。这个关键的问题呢就是美国在芯片设计方面有优秀的员工，美国的芯片设计是世界第一的，但是呢美国呢没有这么专业的员工进行芯片的制造。美国的现在工厂的普遍问题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员工啊他不下力，因为美国有太多这个比方说8个钟头工作不加班呐、这个动不动就罢工啊，这些东西都是在美国它现存的问题。而专业技能在制造芯片这个领域呢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说做高精的这个芯片就是晶圆制造的员工呢，他必须要非常细心，非常注重细节，并且呢能够一致性完美和及时的生产。他们要非常熟悉掌握这个设备的工作原理，这些设备呢都是高度先进的啊，并且呢是特制的，也不是通用设备，所以呢大家要配合。台积电现在在 Phoenix 的工厂呢现在还陷在这个困境，因为呢拥有半导体制造所需要技能的美国工人太少了，你想在美国就找不到这个太多的合适的工人，因此呢台积电呢现在困难很大。那个2022年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就警告，他说过，他说试图将半导体制造搬到美国来寻求经济安全呢是一种昂贵的徒劳之举，就是根本没有用。那么当然呢美国芯片法是动用了520亿美元啊，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呢这个根本不足以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建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半导体的生态体系，搞到现在呢没搞出来。这个有些时候呢我觉得美国呢曾经一度是世界上制造业的最强的国家，但是闹了这么多年呢，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呢现在除了罢工以外，好像呢它能够保证质量的还是困难很大，也就是它慢慢落后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其实呢在日本的熊本的建立这个工厂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对的，因为日本的高技能的员工是非常多，所以呢现在熊本的工厂呢是做得非常的不错啊。现在这个并且从台积电透出来的消息就说明了台积电考虑在熊本的要扩大它的工厂，而日本的政府呢也是非常支持这个台积电在日本的投资，那么日本的这个风险呢就比台湾的风险就低得多了。那么目前的这个产业政策到底应该怎么制定呢？台积电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知道台湾的产业政策的规划者呢，他基本上是选择了一个基于台湾的制造业优势的一个这样的市场，他很清楚台湾有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员工的水准。那么并且呢台积电在初期的时候就没有试图去扶持当时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就是美国的 Intel， 因为 Intel 它有设计的能力，台湾呢严格的来讲它缺乏这个具有足够的设计的技能，但台湾的制造业的技能就很高，它的位呢就摆对了。那么日本吸引台积电它呢是会成功的，因为日本的这个高技能的这个工人的人数呢很多，就是日本的习惯的，它这个100多年以来日本的这个手工艺它是看得很重的，所以你把工厂放在日本，日本人呢一定能够达到这个台积电的要求啊。如果从经济意义上来说，这个台湾的产业还是受日本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呢这个日本呢它完全拥有充足熟练的制造业的这个技工，但是呢美国呢看来就没有，你不要看美国这么大，它这个熟练技工呢就差。 那么这样呢，这个台积电现在这个建厂的问题在凤凰城呢，这个非常的困难。那么现在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公司全力以赴想办法解决凤凰城的这个工厂的问题，那么管理层呢就集中精力呢去搞这个凤凰城，而凤凰城离台湾又非常的远，所以呢现在问题很大，那导致了2023年的12月台积电的原来的董事长刘德英都辞职了，就搞不下来，这个事情太麻烦了。美国的芯片法案带来了三个重大的风险。那么第一个风险呢，就是如果让台积电搬来搬去，不是注重于创新，那么而是注重于怎么样把这个厂在美国开门，并且保证它的良品率有足够的话，那台积电呢，它就把这个注意力呢，就放在一个它不应该放的地方，放在搬厂开厂的地方，那么最后的受害者呢，还是这个供应商和客户，而客户呢，很多就是美国的客户，因为美国的客户用台积电生产的芯片的特别的多。那么这样呢，现在又面临了这个人工智能的革命 AI 的革命，现在越来越快，因为台积电呢应该集中精力在制造这种更加精细更加高性能的这个芯片，而不是放在搬工厂。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如果生产不出合格的这样的芯片供给全世界，这个我们面对这个 AI 产生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革命啊，现在对抗能力就会少了。第二个呢，台积电呢也可能会迷失方向。那么这样呢，台积电在这个苦苦的想办法怎么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凤凰城去开厂的过程里面，可能有别的公司就会取而代之，成为全球半导体制造的领导者。这个大家呢，这个其实台湾有很多人就认为美国通过这个芯片法就是想办法获取台湾技术的手段。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对美国的这些政客的言论的感到不满。那么美国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通过了这个芯片法，这个背后呢有这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凤凰城的这个工厂就开不了工，它总是能开工，但是它这个所投入的这个价值呢是过大了啊。比如说你投在把这个工厂放在日本的熊本，它两下就做起来了，日本的工人工厂的建设是非常顺的。这就是国家不同，它的这个产业文化不同，美国这个国家的产业文化在美国通过芯片法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好，所以呢，现在造成这么一个困难的一个态势。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